今天呢，我们会开始新的系列。上个星几个星期呢，我们所讲的答案系列，就是从圣经里找答案那个系列呢，完了。现在呢是新的研读新的经书，新圣经里的新的一本书，也就是圣经里最后的一本书。什么书呢？启示录，就是启示录。启示录呢，要说嘛，是有点难了解，因为启示录里面呢所讲的东西，真的是人家可以说是科幻小说啊。甚至好莱坞呢做了很多电影啊，很多都是用启示录做基本的。就是从那个启示录那边索取一些灵感啊，来做一些很古古怪怪啦、多数都是那些鬼鬼魔鬼啊、神灵的那些故事。可是呢，先来做一点介绍。今天我们只是要做启示录的介绍，也只是会讲到启示录第一章的头两三节经文罢了。我先做一个介绍。启示录呢是大概在公元80多、90多年所写的，也就是说耶稣升天之后呢不到一百年这本书所写的。而这本书呢，当时呢在罗马王国呢的王啊，就是一位叫提多图密善，大概这样翻译啦，提多图密善的一位男子做王。他当王的时候呢只有30岁，就成为这个罗马帝王。做了王之后呢，他非常自大，非常狂妄。怎么狂妄法？他跟罗马的所有百姓，甚至罗马王国所统治的国家，他跟他们讲，你们不只是要称我为王，你还要称我为神。够狂妄了吧，把自己当作神，叫人家称他为神。不只是如此，他还要百姓崇拜他，拜他，把他当神来拜，非常狂妄。当然有许多基督徒呢拒绝这样的一个做法，因为圣经教导只有神才可以拜，甚至使徒都不可以拜他们。于是呢，这位提多王呢，他便强力的迫害这些百姓。怎么样的迫害呢？任何不尊敬他，任何不愿意去敬奉他的人呢，都捉去砍头，喂狮子，最厉害的。罗马王国就是不是砍头就是喂狮子，不然就是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这几件事啦。很厉害的。Maybe how about the back? Is it? Yeah, better.
OK, no,
it's alright, 没事。他没有来。所以强力的迫害他，迫害那些百姓，引来了很多很多的不满，甚至罗马自己的百姓也是不满他。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这个提多王呢，就在45岁。当了王15年，自己被杀害了。这本书呢，这本启示录呢，是由约翰使徒约翰所写的，也就是在提多王15年的统治下所写的。这15年的统治下所写的。而当时呢约翰是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所写下这本书呢？当时呢，约翰就是被提多王给捉拿了，被放逐在一个叫拔摩的海岛上，好像圣淘沙这样啊，或者乌明岛这样啊，把他放在岛上。而约翰呢，就是在这个岛上得到了神的默示，而写下了启示录。 所以启示录呢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很不安定、很危险、很困难的处境下呢，所写下来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很感激神带领约翰，甚至呢给他神的默示写下这本书。好，在我们探讨这本书之前呢，我们要讨论一下，怎么样去看待这本书。我刚才说了，这本书不像是好像福音这样，你们都知道吗？福音啊，马太、马可、约翰福音啊，这些都是好像什么故事，对吗？说到哦，耶稣是怎么样被处女玛利亚诞生的等等，然后怎么样他长大啦，然后被捉啦，被打钉在十字架上等等，都好像一个故事这样子。启示录不是故事，启示录讲的东西真的是很难了解，因为呢都不是发生在现实的生活上，更不是发生在以前的生活上，是你根本没有见过的，你根本不了解的，好，你根本没有看过，你根本不能够去体会的。所以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启示录呢？有四种不同的见解。第一种见解呢，就是由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徒呢所想出来的。他们呢就是把启示录呢看成是在你的单子上，就是过去的过去，也就是说他们说启示录所记载的一些事情呢，一切的事情呢全部都已经发生了，好，都在公元312年之前呢全都发生了，就是很久很久以前啊，312年，就是公元312年，就是大概1700多年前就已经全部发生了。这就是过去的一种看法，第一种看法。另外一种看法呢，就是连续的一种看法。连续的看法是怎么样呢？连续的看法呢，就是说呢，启示录呢是讲述人类的历史。人类的历史，也就是说约翰呢在启示录呢记载呢人类的发展，从开始一直发展到世界末日，就是从头一天讲到最后一天，启示录所讲的就是人的历史，这是另外一种讲法。第三种讲法呢，就是神灵的讲法。所谓神灵的讲法是什么呢？所谓神灵的讲法呢，就是把启示录的每一个事件都看成是一个预言。什么是预言？预言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好像我跟好像圣经里所说的某一个故事好，不要讲圣经里，讲我们的生活里。好像如果我跟你讲，今天早上我搭巴士车来教会，途中看到有好些车停在路边，因为是清明节，所以有一点交通阻塞。你们听得懂我讲什么吗？很简单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这些相信神灵的见解的预言的人呢，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学者，他们不会说哦，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他们会说，他所指的巴士车其实是有这个意思的。他所指的塞车呢，交通阻塞呢，其实是表示那个意思，听得懂啊？所以就是说很多预言，所以你跟他讲很简单的故事，他会跟你想成另外一个东西。好，所以因为他们就说，因为启示录很多事情都没有见过、没有听过嘛，所以他们就把它变啊，这个是这个意思，那条龙是那个意思，这个耶稣在这里是这个意思，那个使徒在那里是那个意思，哇，真的是讲到根本都不懂他在讲什么，这样子，那种就是一种预言的讲解，这种讲解很危险，怎么样很危险呢？因为呢，他们的看法就是说， 神在圣经里所说的，简简单单看就是这样。可是呢，他们把它看成另外，也就是说呢，神在说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神所说的呢，是看你的讲解，你自己的讲解，你认为是这样的讲解吗？啊，这是你的认为，你认为这是你的解释吗？哦，这是你的解释，这样子，所以没有一致的，没有一致，个人有个的讲解，这就是很危险，因为我们到头来呢，根本不知道神在说什么。啊，这就是神灵的一种讲解，这样的一种讲法呢，就是说神所说的呢，不等于呢我们圣经所读的，所以你所读的呢，并非呢是神所说的。哇，这样你怎么去了解神呢？这样的一种看法，你怎么去了解神呢？你根本无法了解神嘛。甚至呢，以赛亚书第55章第8到第9节，上个星期我们也有读过的，就已经说到了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呢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呢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么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意思就是说，神的想法，神的做法比我们的高很多很多，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去了解神。可是照这些学者的看法呢，我们要懂得去怎么样去翻译神的看法，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们根本都不了解神，我们怎么样去翻译他在讲什么呢？尤其是把他所讲的黑跟他变成红，把他所讲的白跟他变成紫色，这样变来变去，有怎么样听得懂神到底在讲什么呢？所以这种看法呢是错的看法，也是很危险的一种看法。好，那么有什么看法才是对的呢？第四种看法呢，就是未来的看法，把启示录呢看成是一本预言的书籍。预言的确，启示录所记载的呢，如果你们有读过启示录呢，我们在接下来几个星期所讲到的呢，你会看到启示录的记载呢，都是讲还没发生的，即将发生可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。启示录的都是预言来的，预言就是说还没有发生可是已经讲了。好像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1章1节，约翰就说，这些是必要快成的事，必要快成的事，很简单，就是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发生了没有，还没有发生，可是快要发生了。这些事情会发生吗？约翰说必要，他没有说可能哦，可能是不一定的哦，这是肯定哦。第二节约翰也说到，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，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自己所说的，耶稣基督是神，他说的会不发生吗？不可能。如果耶稣基督所说的又不发生，你就是说他是骗子。好，另外启示录19章第10节就说到，这是预言中的灵异，乃是为基督做见证，又是说到了，这是预言，这些预言都是耶稣的见证，这些见证都是从耶稣的口中所说出来的，也就是说肯定会发生的。第三节也说到，这书上的预言，就是说启示录所记载的预言都是耶稣的见证，也就是说耶稣说会发生，必定会发生。发生了没有？还没有。会发生吗？肯定会发生。所以这就是正确的看法，就是把启示录呢当成是一个还没有发生，预知，好像他们每次说预知详情啊，请看启示录，这样子。好，就是你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呢，看启示录，看启示录。好像有这样的一个介绍，我们就大概有一个了解，要怎么样来对待启示录，把它看成是以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。好，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开场白呢，我们来做三个重点。第一，启示录的目的， 启示录的目的，为什么神要用约翰写这本书启示录？我们来看看这个目的呢，有二，就是有两个理由，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个启示录？第一呢，就是要揭示。你们知道启示吗？启示什么意思？啊，王志，你帮一个忙，启示是什么意思？
启发和展示。
展示。
启发与展示的世界的启示。
就是揭发，这样子吗？
启发就是说。不是揭发，
不是揭发，
启发呀，启动，
启动，
啊，
引起，
就是表面就是
揭，有一点是揭示吗？
啊，对，
对啊，对，嗯，就是要把事情讲给大家听，好，讲给大家听，这就是目的，启示录的目的，要讲什么给大家听呢？神的儿子。要把神的儿子呢揭示给大家听。再回去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启示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所以这本书呢，启示录呢，就是要揭示神的儿子给大家听。启示呢的意思就是完全露出之前不明白、未知道、没见过的事情。之前没有人懂、不明白、未知道、没见过的事情。而这个预言的这个本质呢，就是针对主要呢还未完成的事件，还未完成的事件。好，因为当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就是大概有2000年以前呢，他是身为一个人诞生在这个世上，他是100%的人，只是没有罪性，不像我们。他也是完全的神，他也是完全的神。于是呢，保罗就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谁的身上？基督里面。也就是说，基督的全身呢，基督全身呢，从头到脚，他的全身体内外全部就是代表神，因为他就是神，神的一切都居住在他的里面。所以呢，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那个时候呢，人有见过他，人也就是说人有见过神，可是重点就是呢，从来没有人见过耶稣的荣光还有他的威严。所见到耶稣的那些人只是见他为一个人，一个人，没有人见过他身为神的荣光还有他的威严，没有。所以呢，虽然耶稣曾在彼得、雅各和约翰的面前变身，记得吗？在一个山上变身，可是呢，那只是一个预览罢了，好，只是一点点让他们见到神的一点点荣光罢了。但是呢，在启示录里呢，这个耶稣的启示呢，耶稣将展现他完完全全的荣光，就是呢，通过启示录呢，凡信他的人，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，通过启示录，通过读启示录，我们会更加的了解耶稣神是怎么样的荣光，是怎么样的荣耀等等。好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其中第一个目的，揭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。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揭示神的计划，神的计划，也就是说神要做什么，神要做什么。根据以赛亚书第46章第9到第10节，神就说，我是神，并无别神，我是神，再没有能比我的，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。好，就说到他是神，耶和华神，神就是在这本书里呢成就这事。 就是在启示录里呢成就他在以赛亚书所说的事，就是说他是神，他将完成还未完成的事，他将一一的完成。好，神不但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，因为他是神，他也要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。你们有注意到吗？这是如此的一种一个特权呐、啊，特权。你们知道，好像有很多时候在大公司里，高高在上的大老板，他们有什么计划啊，甚至要裁员啊，他们不跟你讲的，对吗？因为他是大老板嘛，我们只是小职员，他不跟你讲的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的神也是这样，有什么计划不要跟你讲，怎么样得救不要跟你讲，怎么样才会处罚你，怎么样才会下地狱受罚，他不要跟你讲，让你好像死都不知道那种，那么有多么的不公平，那么是有多么的不值得。可是我们的神不一样，我们的神呢，他不但知道呢要发生什么事，因为这是他的计划，他也要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所以在第一节呢，我们又在读耶稣基督的启示，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也就是说耶和华神把所有要发生的事情放在耶稣的口中，让耶稣在启示录里做见证，让他的所有的众仆人，也就是包括我们，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目的。这样的一个目的不但是要揭示神的儿子，也要揭示神的计划。神的计划，你们知道，在这个旧约里啊，旧约里的但以理书，但以理书先知但以理，他呢在但以理书呢已经有概述各国的历程。你们知道吗？在但以理书呢已经有说到呢这个历史会怎么样。首先呢是由巴比伦王国，然后会被这个希腊王国占领，然后会被是罗马王国吗？然后一国一国的这样的占领，他这些启示预言呢全部都讲出来了。好，让人家知道，在但以理书呢这个先知也有讲述那大灾难的时期，大灾难的时期还没有发生啊，大灾难的时期将会是怎么样。但以理呢也有介绍了这个敌基督者，记得吗？几个月前我们有讲过敌基督者，可是呢但以理却没有把所有的事讲出来，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告诉但以理，但以理呀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这个末时，直到末时，就是还不可以讲，还不可以讲。什么时候才讲呢？启示录来的时候，写启示录的时候才来讲。所以呢，在启示录里呢，这个封呢将再次的打开，让啊耶稣的众仆人都能够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，还有呢这些事情呢将快要发生，记得吗？刚才约翰所写将快要发生。可是有人会问，哇，这本书你刚才讲是公元100年之前所写的，现在都2015年了，2000年了嘞，快要发生到今天都还没发生，那怎么叫快要发生呢？我们要记得哦，对神来说呢，时间不是因素，时间不是因素。彼得书呢，彼得后书3章8节就告诉我们了，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所看的一天一天一天看，一年一年看，2000年看，其实我们说哇很久了很久了，可是对神来说没有，那只是一瞬间罢了。 哦，神看日子跟我们看日子不一样，所以我们不要说这样久了，你说快要发生了，到今天都还没发生，这样应该是不会发生的啦。不是哦，快要发生就是快要发生，因此呢，这将即将发生的事情呢，是照神的时间表来看，不是照我们的时间表。好，所以启示录有什么目的？为什么要写启示录？目的有二：一就是要揭示神的儿子；二就是要揭示神的计划。另外呢，我们再来看看神要如何的揭示，神要如何的告诉我们即将发生什么事情。神呢，要将他的这些启示呢，起源于神。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些启示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神那里来的，神那里来的。第一节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从神那里来的。好，第二，神赐给耶稣之后呢，就是接续于基督，就是用基督继续的，他就差遣使者小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神传给耶稣，耶稣再传给他的仆人约翰，把他写下来。所以耶稣传达给使者，使者传达给这个仆人约翰，然后呢，这个小谕他们，小谕的意思呢，就是说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呢，神没有说很简单的、很直接的告诉约翰，神呢就是用一些迹象、一些政要、一些标志来揭示给约翰，也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没有这样直接，这是神的做法。神就是不要这样直接的告诉我们，就是要用这些小谕来小谕读者。于是呢，我们将会在启示录看到许多呢象征语言。可是我们要怎么翻译呢？刚才我所说了，不同人看这些象征语言呢，可能有不同的翻译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对谁是错呢？这个问题很重要。很简单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。也就是说，使徒保罗告诉哥林多的那些基督教徒，他说我们所跟你讲的，不是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智慧、自己的语言来跟你讲的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保罗就是说，我们所说的，我们对你所说的，都是从属灵那里来的，圣灵教我们的。圣灵教我们呢，我们就讲给你听，而我们所讲给你听呢，你可以用属灵的话，就是说可能有其他的使徒，彼得啊、约翰啊所讲的，我们来做个比较，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话。好，所以要怎么样可以听得懂、读得懂启示录所讲的呢？主要的第一步就是要用经文来讲解经文。也就是说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呢，我们来读这个启示录，来讲解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，你会看到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用其他的经文来讲解启示录。好，会用其他的经文来讲解启示录，也告诉我们呢，我们要读得懂圣经呢，不要用这世界上的智慧来翻译。好，很简单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在读好像读到一些圣经里的一些字，不大懂它的意思。很多人很直接、很快的就会拿什么字典。可是你用现代的字典来讲解古代的语言，这行不通的。这是行不通的。有很多时候你会用现代的字典来讲解，你会觉得这个意思根本不大对咧。所以你要用 圣经来讲解圣经，你要用古文啊，或者可能希腊文啊、希伯来文啊来讲解，你要用一些经书啊来讲解，那么才会了解。好好，接下来神传给耶稣，耶稣用使者传给约翰，然后呢再从约翰的手中传给我们。第二节就告诉我们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见看见的都证明出来。所以启示录的记载呢，都是从神那里来，传给耶稣，耶稣利用使者传给约翰，然后约翰呢，他所听到的，在所看见的，都写了下来。所以启示录我们知道是怎么来的咯，好，我们都知道启示录的内容了咯。启示录的内容呢，就是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，耶稣的见证，也就是他的预言，还有包括约翰所看到的，这一切呢都准确的被约翰记录了下来。当然他是靠着圣灵的默示好而写了下来。第三，我们看到了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目的了啦，目的启示录的这个方法，好，怎么揭示？最后呢，我们要很重要的要看到一个启示录的一个承诺。启示录里呢有一个承诺，就是神答应我们一件事。神在启示录里呢很重要，他答应了我们一件事，什么事情？查经呢总是有益处的，对吗？查经总是对我们有益处的。此外呢，启示录呢还给了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诺言，就是祝福的承诺。祝福的承诺，我们来看第三节，约翰说，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，都是有福的，因为日期近了。所以我来跟你讲解这节经文，就是说注意一下这节经文所说的。首先这节经文约翰说，那些读的，就是念这书上预言的，就是拿起启示录来读的人，好，不是读书店里买有关启示录的书哦，不是哦，他是说读启示录哦那本书。然后呢又听见又遵守的，也就是说那些读了又理解的，读了又理解启示录在讲什么的，就是很勤力的虔诚的去研读启示录的人。好，还有呢，不只是读，不只是了解，还有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就是读了解还要去做，读了解还要去做启示录所教导的，这些人呢就会怎么样？得福了。不是说这些人就会很有钱哦，不是说这些人就会永远没有病哦，不是，这些人就会得福了。就是呢有读又理解又遵守启示录的人，就是读理解还有去查看，然后去把所学到的用在自己的生活上，顺从耶稣基督的教导，这些他就有福了，他就有福了，神就会祝福他。再加上呢热期近了，就是你不可以说我明年才读啦，我明年读了，我后年才来遵守啦，不是，热期近了，你今天就得开始读了，你明天算是第一天，你就开始赶快拿起启示录，赶快就读，赶快就下一个决定，决心去读启示录了，把启示录所记载的事情呢 而就是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呢，一一的呢去读去了解，然后藏在自己的心里，然后让那些你所学到的事情呢来领导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情。于是呢，我们应当忠诚的去读经，去理解，去遵守，好做好准备。做好什么准备呢？做好耶稣即将回返的准备。有一天耶稣即将回来，他回来了，他要回来的，他回来的当天，你会已经做好准备了吗？他回来的当天，你会有信心的告诉耶稣，我都有做一切你要我做的事情，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？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，那么耶稣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会感到惭愧，我们会感到羞愧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千万不要错失神要赐的祝福。而要得到这个祝福呢，就是要去读遵守，要去查。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们该知道这事，若是去行就有福了。要去做，不只是读，要去做。另外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也说到，小子们啊，你们要住在主里面，这样他若显现，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，当他来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，他回返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说，耶稣，我一直有传福音，我有读圣经，我有去教会，我有去崇拜等等，我都有做了，好，我都有做了，不会感到惭愧。所以今天呢，就是只是为启示录做一个介绍，让我们知道呢，启示录呢所记载的是什么，让我们知道启示录是怎么样来的，让我们知道启示录的目的，为什么神要告诉我们这些启示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先做一个心理准备。心理准备什么样的准备呢？就是倘若今天，倘若待会儿耶稣回返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首先你要问你自己，你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了吗？第二，如果你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，你有天天顺从他吗？倚靠他吗？好，好，不觉得惭愧。好，这就是今天为启示录做的